今天是2025年3月13号，周四啊。先回答贴吧的问题。从859楼开始。大胡子老道，出餐前餐情绪的理想状态，也是一直保持注意力暂时熄灭、完全不起的状态吗？这个你说，既然说是出餐前，那说明你不能把它彻底熄灭。如果你能把它熄灭了，那就是已经进入了出餐了。所以你是尽量的啊，尽量的让注意力少，这就可以了，不是你想灭就能灭的。如果你是可以自由控制让他注意力灭就可以灭，让他起就可以起，那你已经是出产了。还有第二个问题，餐椅请没有关佛的过程，如果突然听到外面声音起注意力，这时注意力是放在情绪上吗？这个注意力。如果你是专注的参思情，那么注意力呢，你就可以放到情绪这里。但是呢，这个情绪放那个注意力太强的话，还是会对这里有影响的啊，对身体会收缩。它不管放哪里都有影响啊。所以，如果你是比较注意力重的话，就一边观佛啊，就想象一个佛站在你面前，然后呢一直参情绪。这个两个是同时可以来的，注意力和情绪是可以同时来的啊。这个就看你的功夫怎么样了啊。不是掺了情绪你就不能搞注意力，这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外边的声音突然来了，你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注意力够专注的话，这一般的声音你是不会介意的啊，就除非是很大的声音能影响到你，一般小的声音是不太会可能影响到你，你只要专注的去。专注的去观想，对吧？就像我们专注打游戏的时候，旁边有人叫我都听不见一样啊。还说餐饮过程中啊，这个回答了啊。还有就是这个熄灭不熄灭，这个是你的修为问题。你是如果能熄灭的话，你已经是出禅了啊。第三个问题，出禅定中用分别心观察移情和用注意力观察移情有什么区别？分别心是可以同时观察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这个情绪，还有你身体的所有感觉啊，皮肤啊什么的，温度啊、冷暖啊，这些都可以感觉到，还可以感觉到，如果你是睁着眼睛的话，还能看到啊，这一切都可以感觉到。但是注意力呢，你把它放到哪里，哪个地方的感知就会放大啊，其他地方的感知就会减弱啊。如果你的注意力够专注的话，在其他地方的这个。感知，基本上感觉不到，就专注到一点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开始又是一种，怎么说呢，更高阶段的修行，就是这个专注到一点的注意力逐渐的减弱的时候，其他地方的感知也会开始升起。但这个不是注意力散乱，而是你的这个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开始减弱了，所以你开始可以用后面的分别心来感知所有的一切了。所以就后边的这个所有的感知能力都会一点一点升起啊，这个是正常的修行啊，正确的修行，你这么想就可以了哈。那下一个问题，翻09，打坐的时候不知道注意力应该放到哪儿啊，一会儿放到这儿，一会儿放到那儿，这样散乱的情况下呢，你是尽量还是观佛最好？你就观佛讲啊。如果是你的实在是控制不了的话，可以睁开眼睛，在你面前，你的这个往下视线往下，这个45度角这样看着地面啊，可以在你前面放个桌子啊，桌子上，放个佛像的图，或者一本佛经啊，看个，比如说什么无量寿经啊，什么阿弥陀经啊，这样放一本，然后你就看着这个名字，看着佛经的名字。这个是一种注意力散乱或者脑子里妄想太多的时候啊，初学可以用的方法啊，就是稍微睁开眼睛看着一个地方，又不用特别的专注的注意力去看，只要看着，这么轻轻的看着，这样也行啊，你可以试试啊。那根据你的说法来看，你是比较注意力散乱的人，目前还没有办法那么专注的做啊。至于这个念短咒或者长咒，这个就按照你的节奏来就可以了啊，的确不需要太快。就正常的，你脑子里都要过啊，把这个咒都要过啊。一般是妄想很多或者注意力散乱的情况下，那个长咒你都念不完啊，就开始起别的妄想了。所以慢慢念，这样就可以了。 那下一个问题，漫画香158。你说你母亲对别人很大方，但是对自己非常节俭，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这不修行人不都应该这样吗？对自己节俭一点，别人的需求呢，我们尽量能布施的就布施，这不挺好的吗？如果说他节俭到收集垃圾的程度啊，什么东西都不愿扔啊，这个就是另一种执着了啊，这个是。需要一定的修行啊，把这个执念给灭掉才行啊。但是你母亲这个岁数，你想让她修啊，单纯的念个佛号，这个倒是可以。你看其他的难度高的，什么打坐啊、磕头啊，估计都不行吧 这个只是一种习气吧。啊，这个的确，如果说她这种节俭，不是没有看不到是前面的什么那个人生前面的那些个贫苦的那个。是，只是突然间变得很节俭，那可能有因果。但是呢，他前面贫苦，后边就，不愿意这么乱花啊，这个很正常。这个因为人都有这种危机感啊，突然有了钱，他也怕啊，哪一天会，挥霍完了就又变穷了啊，有这个担忧，所以不敢乱花钱，这很正常，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说的这个故事可能是，这个。前世做了什么，导致后世有钱也饿死的啊？这个可能是梁武帝的故事吧？啊，这个你网上搜一下就有。哦，梁武帝，前世，说是在，把一个拜佛的什么猴子，困死在山洞里，所以，那个猴子回来报复他，把他最后把他给困死在王宫里啊。下一个问题，众生无尽，愿无尽。啊，想学人王，最好看点什么书好？哦，你最好把历史都看一遍啊，基本这个大的框架都要了解，整个中国的啊，还有西方的啊，一些个历史大的历史都要了解，它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什么事儿啊，这个政体的发展过程都要了解，这个是必须的，还有，具体做这个是大框架是，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几千年的设计，3000年的设计的这个大的脉络哦，这个你要知道每个节点要做什么事儿，这个你得了解。然后呢，就看每一世每一个那些个帝王具体的哈，每一个帝王成名的那些个帝王出名的，他们一生都做了什么怎么内政怎么做，外交怎么做这个也看一看这样就可以了。至于福报的事儿，就像你说的，你有这个发心的话，佛菩萨会给你安排的。还有教员的书也可以看啊，教员的书我也算是一种细节上的吧，它是大框架下，在我们这个阶段，这个中国建国到现在这一段时间，中国要走的路啊，它基本上的，从建国到100年内的它的中国的大战略，它都已经给你定好了啊。基本上都定好了，他去世后还有50年的时间，中国怎么走怎么和美国对抗他都给定好了所以你看看教员的这个也挺好的。还有法律这个倒不需要这个法律并不属于什么政治方面的东西，法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它是具体的很细节上的专业方面的事儿。这个不太需要这主要是，当人王最重要的是，一个是军事能力，军事方面也是需要练的，一个真，如果，他当皇帝那没哪一个是，真的手里没有几个人命的所以，杀人也好，什么也好这个有胆子有敢干的这种毅力这个魄力也得有，然后主要是。军事方面的才能就得练还有一个就是在政治方面的对国家的基本运作的逻辑你都得了解像国家一个国家就简单说一个国家它首先人民的第一需求是什么你别看什么马斯诺那个什么金字塔那个在政治上第一需求是安全，人民想要的是安全。就生命至少不受的威胁，这是第一步。所以，国家处在战争什么混乱被外敌入侵内乱等等，这个时候，你得先想办法把让这个战争结束，回到和平的状态，这是第一步。其次才是 其次啊，有了安全之后呢，人民他自己会去，人们会自己去生产，所以国家想要的是秩序，所以先把安全搞定，然后才是什么意识这些个问题，基本的物质需求，然后解决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才是这个，人民的一种自由度，一定的自由度，这叫尊严，现在说法就是尊严啊，从我们这个。视角看的话，就是一定的自由度啊，你不能把人管得很死啊。那就像以前那么一段时间啊，人们出去啊，每天见人都得先喊一句口号啊，要穿差不多的衣服，在家里都不许跳舞啊，不许出去卖自己家里种的菜啊什么的。这样管得太死的话，那是等于是没有尊严的生活啊，也是从我们的视角看，就是过度的严的就没有自由的生活，这一定程度的啊需要自由，这叫尊严或者什么，怎么说都可以。然后呢，就是一个理想，国家得让人民有理想啊。这个理想，它不可能客观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实现他的理想的，这绝对不可能的。只有一小部分才有可能实现理想。但是呢，你得让所有人相信啊，你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理想，啊，这是个技术活儿。你怎么让这个社会持续发展？然后每个时间阶段给你塑造几个那个。特定的成功的人士啊，让他们看到啊，你只要这么做，他就你也去可以成功啊。这个也是那种成功学的专家们出来忽悠人的似的啊，这也是国家需要的啊，这是一个国家啊维持稳定的啊基本的四个诉求啊，一个是安全，一个是物质上的需求，也就是衣食丰足吧啊，物质上需求，还有一个是尊严或者自由，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理想。对统治者来说，你要把这个四步全部做到了啊，那就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根据每一个阶段你要做什么，它都有一个都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吧啊。在国家战争的时候，你要做这个安全，先把这个战争结束。国家已经安全了，但是人民很贫苦啊。这个时候呢，你要发展经济啊，发展的经济呢人们需要一个比较自由的文化生活啊什么。这个时候你得搞一些娱乐啊，怎么的？这个该开放的时候必须开放啊！你不开放的，照样会造反的。吃饱了还会造反啊！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让全国人民都有，我都有这样的理想。我认为只要自己努力，还是可以成功的啊！这能过上好日子啊！这样的理想，这个得塑造出来。不光是社会的整体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节奏上，的确，的确可以让一部分人成功，同时你还要有刻意的去塑造几个成功的人啊，这个都是有必要的。这个是一个治理一般国家的一个内政的一个大框架，然后外部的大框架是什么呢？大国最重要的是一个文明内最重要的是三足鼎立，能长期维持的话，你想长期维持就必须是三足鼎立，这是最为稳定的结构啊，既有协作，也有竞争。如果是两极对抗，那就是无限的对抗，一直打到一边彻底被打灭，或者两败俱伤，最后两个都亡啊！这两极对抗都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如果是一个国家把整个文明全给统一了，成为一家独大，那只要这个国家结束的话，就直接变成一盘散沙，就分崩离析了，这样也不行，这样又退回到最初的那个状态啊，最无序的状态，所以三足鼎立是最稳定的结构。你在国际政治上就是这样的啊，在国际大环境政治上，那你得，先成为一个大国的话，他首先成为一族啊，不管你的实力如何，你想办法先成为一族，这是第一步，这最重要的一步啊。为什么毛说这个教员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因为他做到了这一点啊。那个时候就是中美苏对抗两家对抗的格局啊，他在国际政治上最大的壮举就是。他硬是想出了一个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这当然这当然是设计当中的他说第一世界是美苏第二世界是美苏的附庸国，附庸的他们盟友第三世界就是不跟这些美苏沾边的那些穷国他们也是一伙儿，一个是政治势力，咱们中国呢就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咱们说话这样就硬生生创造了一个势力如果中国不做这个事儿，那这个世界就是美苏两个对抗，然后那些个。小国呢，只有被他们欺负的份儿没有什么强国对他替他们说话。那这是什么教员的一个壮举，他硬是从一个苏联的附庸把自己摘出来，变成了一族成为一族之后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联合一家对抗一家不能让对方两家同时打你这是只要做到这一点不让对方同时打你，你怎么玩都行 啊，所以中国和苏联闹掰了，马上和美国联手啊。苏联为什么失败了？啊，从国际战略上看，就是和中国闹掰了，把中国推到美国啊。所以美中联手的话，就是苏联就完蛋啊。现在中俄联手了，现在美国就搞不下去了啊。就是这么个玩法，基本大的玩法就是这样的。你大概的这个大框架了解了，后面的细节上的啊理论，这个是专业知识啊。这以后就有机会再学吧。到了那个境界的话啊。进去的话，会有教的人，好吧？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看历史啊，而且是以大局观来看一个文明的历史，整个文明的大，还有这个文明的大格局来看，还有一个大国啊，主要看大国啊，还有大国怎么建立啊，这些个都要看。还有以前在书上也大概写了一个国家是怎么建立的哈，国家也好，文明也好，它都要学那么一个硬件，还有三个软件啊，这个你去看一看吧哈。好了，下一个问题，老齐了。啊，老齐了，你说你的朋友哦得了重病，按你说的，可能活不久了吧？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劝劝他，反正活不久了嘛。你劝劝他，你只要让他知道你是好心劝他就可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病，如果他接受了那就是当活马当死马医啊，死马当活马医啊，是不是这样吗？能可以试一试啊。这个放生多少钱能火？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就看他自己的业了。但是呢，这个只要他肯做的话还是有活路吧。这个，光是你这样的一个朋友都为他担心说明他还是有那么一些个福报的。而且他有千万的资产，说明还是有可以放生的资本呢。就怕一个穷人啥都没有，想放生都没钱，也没有人肯帮助他替他问，这才是真正的穷，真正的怎么说呢，没有福报的人所以我觉得吧，你先去劝劝他吧，也可以让他看看我的书这个虽然是主动传法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如果他处在真的很危机的状态下，随便想个。救命稻草也想抓的那种程度随便是什么机会都想抓那也可以劝劝他说不定人家听了听了就算是，说不定能救他一命吧。下一个问题，诗词伟。打坐的时候房间上香这个看什么香了？这个香如果是好的这个也不好说是好香不香，就看人。这个人对香的敏感程度这个香气对你没有那么太大的刺激，让你感到舒适的话最好，如果是香有点刺激性的那就不太好，那就不要点了。还有最好还是有点好香有些香是原料来路不明有点可能闻多了不太好，这种就不要点了。还有第二个问题，打坐时会一直持大悲咒灭亡妄想。对着菩萨和大杯水打坐，这可以可以加持大杯圣水吗？可以。你只要心里一直念着一直想着观音菩萨，或者念着大悲咒，什么都可以也算是对水的加持对，还是有用的下一个问题，太师傅的小粉丝我们通常认为是受精卵形成的时候结合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灵体以灵识进来了也有的时候是就他稍微长大了一点，然后就一两个月之后开始进来，但是一般认为只要是有这个命运安排好的，他很多都是在这个行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旁边等了你看一些佛经里就说了就是投胎是看到了父母在行房，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是一个光很明亮的一片光，然后他就跑进来了，在他视角看，这个父母行房那个地方是光亮的所以这个中阴身，那个投胎的中阴身就会来 所以还没有形成受精卵的时候就已经来了。有些是一直就准备着母亲或者父亲旁边一直待着，等着，有可能等个好几年，也有的是这样的所以看什么情况吧。不过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结合的时候就开始来了，不是长大后来的 还有和母亲有关系吗？但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他生出来，他毕竟是， 吃了苦了，母亲肯定是吃了苦了，但是她是收钱的。这个放到过去的话，过去没有代孕这一说啊，但是呢，可以买孩子啊，花钱可以买孩子啊，过去是可以买孩子的，那等于是现在是这个把买，这买现成的啊，现货的孩子，改变成了一种，订单形式吧，定制吧，那还是买，等于还是买，所以这个也是有业缘的啊，以前是。那个买孩子啊，是买的一方和卖的一方，他们之间有这个业缘啊，就跟孩子也都有业缘。啊，这个现在呢是这个代孕，也同样是这个生孩子的人和要委托人生孩子的，还要花钱买的啊，他都有业缘的。还有下一个问题，新的选择。关于念佛，你是出生念吗？啊，这个念佛，胸口很闷，恶心想吐。如果是出生念的话，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猜你也没有这个禅念的这么长时间吧。但是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就，怎么说呢？你是默念不出生念不？哎呀，那就闭着念吧闭着嘴，然后是，怎么说呢？观想观想阿弥陀佛，观想阿弥陀佛。我猜这个是算是业障吧，默念都有反应的话，身体有反应的话，应该是业障啊。如果是出生念的话，时间长了会有不好的这种反应这个很正常。如果是业障的话，你前面我已经多次说了做功德回向，然后忏悔，然后发愿用这个方式来做。下一个问题，贴吧用户 Q8Q。过午不食，连续做100天，是不是可以饿死自己身上的鬼和三尸虫？这个食是尸体的尸吧？这都是怎么说呢？是道三尸虫是道家的说法佛教没有这样的说法还有，你身上有冤亲债主或者什么的你靠不吃东西是不能把他饿死的啊。没有不，这个是没有用的人家是来讨债的，和你吃啥都没有关系，你该吃肉就吃还有，还是正经的看佛经吧别这个也看那个也看，但是你看完了都有对他们的理论什么的都理解然后再看佛经再理解一下，看看哪个更合理，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这样两个混着来，这个有点怎么说呢，会让人很混乱的这个人身上的冤亲债主走了，人的确会感到很轻松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整个人身轻如燕，身轻如燕不好说但是呢，肯定有轻松的这个感觉一下子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意识层面上、身体层面上都变得很舒爽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你说这个可以饿死这些个，那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你想多了。下一个问题，北方有个人，你先把腹式呼吸练好。腹式呼吸练好了，就是对下肢的血液循环让它变得正常。一般人没有练好腹式呼吸，下肢的血液循环它不通畅。打坐的时候反而压迫到血管，导致这个下肢的有些那个关节地方、毛细血管血液都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会有这样的。所以你先把这个腹式呼吸练好，然后磕头这个都做好，然后再打坐。打坐的姿势呢？姿势，我前面讲过，就是尽量高盘，尽量把这个，脚后跟抵到这个腹股沟，然后让脚趾头出到这个大腿外侧，这样的话，一般不会有什么，这关节上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本身如果是胖子的话，腿很粗这样，腿折叠到这个程度的话，会拉扯到这个膝盖。膝盖这个向外拉扯这样的话就的确不太好所以最后还是减肥你重点什么呢？就是先把腹式呼吸练好，然后把磕头也做了，然后再慢慢来不要太不要着急我认为还是因为你这个要么是姿势要么就是血液循环不够好的情况下，你想强行这么长时间打坐下一个问题，西莲子 西莲子，你说有人念咒，念大悲咒1、2秒，看他下边说的， 84句变成2-3句，然后最后都几个字。哎，这就是念得快就快了，快到一定程度就会丢字儿，中间的字儿丢了啊，他都不念了，就跳过去了。有时候就不自觉的就会这么做，然后他就这么一直来着来着，最后就变得越来越短呗。哎，这个是，我觉得啊，这个就不算什么正常的修行。有些也讲过啊，这个念咒还是看时间的，啊，你念一遍大悲咒用5分钟，啊，还是念一遍大悲咒，啊，念40秒、30秒啊，最后还是看我念5分钟的，那5分钟时间内一直处在修行当中呢，40秒、30秒，虽然是念的是一遍，但是他的修行时间也只有30秒，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还是以这个时间来算啊，并不是念得快了，然后就遍数多了就了不得。你一天到晚8个小时、10个小时一直都在念大悲咒，啊，不管是一遍念3秒钟也好，什么一遍念30秒也好，这么坚持时间足够长，那就是，那就是修行肯定有最大的帮助的。我是这么看的啊。好了，下一个问题，尸体同志，就是平时一直保持当下的觉知啊，这个也是一种修行方法啊。以前也讲过，这叫小乘的四念处修行啊。算不算减少妄想啊？这个肯定是啊，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减少妄想。不在当下的念佛是不是就算是就是散乱念佛？这个随意，你怎么起名都无所谓，你只要坚持修行就够了啊！不要给自己一个名相啊，随便觉得我这么做了就算什么散乱念佛，这么做了就是一心念佛啊，这个没有意义啊。只要你坚持修行啊，就修到一定程度啊，自然而然这个注意力达到了，或者什么境界达到了。可以专注的念了啊，这样就够了哈。我们平时需要减少思维吗？不必要的思维尽量减少这样会不会变得呆呆傻傻啊？不会，关键的事情都会让你想到的啊。那你觉得佛菩萨是呆呆傻傻的吗？佛菩萨不是没有思维吗？按照我们的看，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但是他什么都知道啊，他甚至可以往前推演很多事啊，所以这不是什么呆呆傻傻。的确，修到一定程度的话，从一些外人的看，这外人的视角看，这个人有点不拘泥细节啊，不管细节，这个是有点那样的，像个孩子一样，或者说比较变得，天真啊，或者，比较开朗的，有点像傻子一样啊。但这不是，并不是真的傻子，你的修为真的到了那个境界，像，孩子一样啊，保持回到那种纯真的状态，但是。有人想骗你，你什么你肯定能知道的啊！因为你的心足够静的话，别人的念头起什么不好的念头的时候，你都可以感知得到啊！很多事情你不需要去思考就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所以这就是智慧，这就是佛说的智慧啊！什么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但是呢，不轻易去看不轻易去参与啊，或者干预啊。好了，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断灭论的问题，这个读取佛的记忆，并不是你想读就可以读。对于凡夫来说，佛让你读，你才可以读啊。所以他们不信的话，他们不知道真相，也不信佛，学佛的话，根本读不了的。还有，可以不，也不只是什么剧本的问题，而是。修行上或者佛法理论上不足啊，他肯定是不可能知道所有真相的。下一个问题，还有啊，这个剧本的关于这个问题，阿罗汉就算修到阿罗汉的境界，他也只能看到前后500世，这个是佛经里明确说的啊。所以说，你靠修行，如果是正法的修行、正确的修行，光是到了阿罗汉程度，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一切的遗忘。你累世以来的所有命运全部从无始以来的全部看，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从佛的那里把所有的记忆全部搬过来，全部读取，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到了菩萨的境界，可以看到，佛的佛的那留下所有记忆，但是呢，那也是佛允许的状态下才能看的哈。还有这个入定的感觉，这个在第二本书里，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第二本书啊，坐禅那儿，那里专门写了初禅啊，就是有意识下沉的感觉，意识下沉，啊，这个也没有办法用 我们的语言准确的描述，但是感觉上就像是一直在往一个深处掉下去的那样的感觉，然后呢，身体的感觉会逐渐消失，啊，身体的这个主要是生根触觉，触觉消失的话，你就感觉不到身体存在了，然后会进入没有身体的那种状态当中，你的感知上身体不存在的那种状态里。有些人到了这样的话，又升起恐惧心啊，这个身体不见了，就身体的恐惧心的话，就马上会退出来的。这个时候并不是什么去了什么其他维度啊，你只是暂时熄灭了下三根而已，还是在意识还在我们这个维度啊。而且这个在这种状态里，初禅这个状态里，绝大部分情况下人是不可能看到很多很多外界东西的，因为进入这个下沉一种这个状态的话，更像是进入了一种新的封闭的空间，那种感觉更像啊。还有下一个问题。啊，你说打坐瑜伽定就可以去，瑜伽天竺的？这不可能啊！瑜伽定，你连身体都离开不了，那怎么可能去其他世界呢？啊，到了二禅，你想稳定的初定的初体的话，至少三禅，二禅也可以初体，但是呢，这个它是二禅是上三根啊，这个眼耳，还有冷暖觉，这个。暂时熄灭啊，二禅是暂时熄灭，并不是彻底灭除了。彻底灭除了就是算是三禅了，但是呢，暂时熄灭，在入定的那个阶段是没有升起来的。那么你，离开了身体，到了一定程度的话，你这个习气就会来，所以上三根的境界就会升起，那样的话你就回到身体里，也会出定，啊，所以这个二禅是可以，理论上是可以出体的，但是它有时间限制，二禅最长8个小时嘛。那你能做10个小时、12个小时啊？二禅修的时间长了也可以做到，但是呢，你出体到一定程度之后，自己就会回来的。所以它既然有时间限制的话，你的飞行距离肯定是有限制的，你不可能无限制的飞嘛，所以，它也去不了什么天界啊。到二禅还是很难去的啊，除非是有人带你去啊，这个有佛菩萨也好，那个天界的天王也好。啊，有人愿意带你去看一看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但是一般情况下，光是二禅出去，在我们这个世界倒是可以自由自在了，因为在二禅的飞行速度内，地球是可以自由自在的看的啊。但是呢，想去其他世界，但有点难度。还有下到地狱或者什么那些轨道啊，这个是同样你要得到那个世界的许可啊，不是让你随便看的啊。一般的修行人。他首先的发心得纯啊，他不是去搞乱的，捣乱或者偷，怎么说呢？就影响那边的正常秩序啊。有这样的发心是根本不让你看的，因为那个世界虽然是下边世界，但是管理员他们的修为还是挺高的啊，不是靠欲界定啊、初禅修到初禅就可以下去为所欲为，他们也管不了你的程度啊，不是啊。下边的世界，他们也有管理员，而且他们那边的管的秩序也需要也需要维持，所以不。没有得到许可的状态下，你是没有办法随便去的啊。所以，地藏经里说了啊，那个下边世界怎么来，怎么去啊？不是业力，就靠神力，不是自己的业掉下去的，要么就是神通力啊。这个靠初禅、二禅这个程度的神通啊，还是有点难度。如果你是发愿想帮助，以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的话，那说不定在菩萨、佛菩萨的允许下啊，你可以帮助别人去下去看一看啊，比如像。那个地藏经里说的一样啊，帮地藏菩萨去看看他的母亲在哪里啊，这个看一看，这个程度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你说二禅就可以随便去天界，在那里去听法啊，这个有人带就可以，但是呢，这个时间你得还得算好啊，因为上边时间和这边时间尺度不一样，你去上边听一场法会，这边可能地球都没了啊，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去随便离开这里的。好了，下一个问题：死亡时自己入定能去哪里？是根据生前禅定到多少层天界的？这个你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内，只是去天界的话，那就是根据你的禅定境界，还有你的福报功德这也得看你的罪业很多，但是光是禅定境界达到了，有可能你的那个冤亲债主不让你去，也有可能上不去了。但是一般情况下。你的修为到了还是能去的啊，所以不修佛的人，修道的啊，其他学，其他哪怕是，像基督教那些个， 专门做好事的那些牧师啊、神父啊、那修女啊，他们的福报足够大的话，天界欲界天的下边两层还是可以去的。然后呢，到了三四禅能自己出轮回去极乐世界吗？这个不可以，极乐世界必须是由那个世界的人来带才能去的。因为三世禅还在轮回内，你还是个凡夫，还是凡夫，所以你想改变自己身体的这个怎么说？你还有这个肉身啊，这个三世禅还有阳神这个身体嘛，光子合成的这个身体，不同的世界这个身体的组成，它的频率肯定不一样啊，所以你想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极乐世界众生的身体那个频率，那你自己是变不了的，由那个世界的极乐世界的佛菩萨来引导你。你在他的加持下，身体一变就可以在这里消失的同时，在那里就会出现啊。下一个问题，在坐垫入定达到初禅二禅，下了坐垫到日常生活中看这个世界和人有什么变化？这个以前讲过了啊，初禅嘛，就是对很多事情就不在意了，不那么在意啊，也不喜欢和人过多的接触啊，因为。光是听人说话也是很费神的，我也不能说很烦啊，但是呢，光是听人说话就很费神，光是看和听，这都是费神、消耗神的，这个就很累，所以一般到了初禅也就想静一静吧，都是这个心态。然后到二禅开始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以前也讲过了，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翻转的，那个定中的那个状态对他来说正常态，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初定了，开始活动了，这个就像我们进入梦境一样啊。我们现在是醒着的时候正常态，进入梦境，梦里做什么，那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妄想状态啊。那对二禅的人来说，就是这个世界就颠倒过来，他的正常态就是禅定当中啊。然后呢，初定开始活动了，就是进入了深层次的梦境啊，对他来说是很累的。所以还是更想静静的待着，这比初禅更那啥。所以一般情况下，修到二禅的人更不愿意出来活动啊。下一个问题。你说你反思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人人都有这个，对于凡夫来说，对我们来说啊，都有这个想这怎么说呢？表现自己的欲望。这多多少少都有这个，这没有办法啊。只不过呢，我以前也在别的地方也说了啊，尽量不要做一些，炫耀这种事儿啊。因为看到的人当中，大部分人是不会对你产生好的情绪的，这为你着想啊。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可能产生什么羡慕、嫉妒、恨呐等等这不好的情绪，而不是，像你对你产生什么由衷的祝福啊、赞叹啊这种。这种情绪的人极少，大部分人都不太希望你好，我反而这样，所以你炫耀的越多了看到的人越多这种不好的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对你也会产生影响，所以那些个喜欢炫耀的人到处炫耀，都得了一点财就到处炫耀，最后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如果是在他圈子内在他圈子内。都是差不多的财富水平的情况下呢，互相拿点炫耀都无所谓。但是呢，这个在我们这个平台在这里是，什么人都有，而且尽量不牵扯到这个财富方面上去，都以讲法学法以这个方向来学习不跟和钱财扯上关系这样大家都能在平等的清净的状态学法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就不要在这里提那些个事儿而已。没有什么特别要批评你的意思就是在以后生活上不做这些事，对你对周围人都很好都我是这么认为的 下一个问题，紫苏。紫苏你说的基本看完了 我们学大乘的人都是以普度众生为大方向来修行的哪怕你当下发不了大菩提心，也要知道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这样想，然后你念咒也好，做什么也好，都想着你今天修行的功德回向给周围的尽量多的众生吧或者说你有特别想求的事儿，你就可以回向给什么特定的人，这个倒可以。但是呢， 你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想着任何看到你做功课或听到你做功课的众生，都能从中得到利益，都能解脱啊！这样想，这样想是正确的想法啊！如果而不是那种想保护自己啊，不，把那些个邪祟赶走啊，这个想法不是大乘修行人的。你越是这么想，他们就越容易闯进来。你越是不，你越以大慈悲心来修行啊，想利益所有的有心无心众生啊，和我周边所有有心无心的众生，都希望他们在我这里能得到利益，我修行，他们看到的、听到的，最终都能解脱。啊，这样想，然后这样发愿，这样的话对他们都有利，他们反而就不能干扰你。还有就是，修行前可以请佛菩萨加持啊，还有这个，放大悲水做结界啊，这些都可以。然后最后呢，还有个那个，那什么真言来着？那个送他们走的那个真言啊，前面有招请的真言，还有最后送他们走的这个真言也是咒啊，也可以念几遍啊。你虽然没有请他们来，但是有可能在过路的时候看到你修行就过来蹭啊，那最后念几遍把他们送走啊，这样想，用正常的大悲心或者大慈悲心啊，以这种心态来修行，你就不会影响到你，他们也不敢骚扰你啊。如果你是一直想着为自己啊、保护自己啊这种心态啊，就反而更容易他们得到他们的骚扰啊。好了，知道了吧？今天的贴吧的回答就到这里吧。哎，看看，下边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阿福，主要是发心的问题你的问题我看了就是这个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清陀罗尼经不管什么经，先看的是你的发心，你是想从这个念经当中得到什么个人的利益，这样的话反而得不到利益，你是想着，自己也好，所有众生都好，这种以大菩提心的方向修行的话，更容易得到利益。我看你父亲每天做功课这多少时间，这个都无所谓打坐不打坐都行，反正他现在专注的是这本佛经嘛，还有里边的咒那就多念几遍都可以，但是就看他的发愿发愿是怎么样的希望他的什么冤亲债主和他有缘的所有众生都好未来他回来度这种想法的话肯定有得到利益的，好不好？好了，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